圣人，正如我之前强调的那样，周朝公元前1122到公元前256年，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变化的一个时期。很多道家的圣人，那时即已倾向于自然简单的生活，归隐山林，厌倦了尘世生活的道德沦丧。一位传说中的人物，在山中找到他的隐居地。此处和他高大的形象相比，注定了是那么渺小。大约公元前三世纪到六世纪之间的某个时间，老子在160岁的高龄，步这些茶圣的后尘，遁入自然。他随后写下了他影响最为广泛的道家学说著作《道德经》。这部伟大的著作，在以后的无数个世纪，在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包括伟大的精神宽度和如何构建健康的世俗社会。一些诗歌、绘画、传奇和民俗，将老子的启迪与一种冥想、退隐、和谐、静止的宁静生活相关联。我们同样也会想象他同他那个时期的道家圣人一样喝茶的样子。以茶代客的习俗，源于老子的门徒们在他出外归来时，经常会为他捧上一碗金色的长生不老药。据传说，这位圣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什么也没留下，除了一杯茶。厌倦了那些无法听懂鱼丸的门徒，以及尘世的污垢，老子决意永远离开凡俗的世界。在被描绘了成千上万次的传说中的函谷关，他的得意门徒尹喜拦住他，并为他捧上他最喜欢的茶，请求他在永远离开尘世之前，把他的学说写下来。据说，在他的毛笔蘸取81遍墨汁之后，他写下了最初的《道德经》。当他龙飞凤舞，在最后一笔停顿下来之后，这位老者最后一次把茶杯盛满， 骑上他忠实的公牛，缓缓地穿过函谷关，通往永恒，只留下他哭泣的门徒，心酸地捧着那81卷文字，就像是捧着比一座玉山还贵重的宝贝。传说中的这类故事，证实了我至此一直强调的，不，甚至是过于强调的，道家对于茶的诚挚，同时也说明了茶确实是通往永恒之路的佐料，它也因此启迪了道教学说，而这些学说本身在这食谱中就是诗意或知识的糖分。学者们争论说，《道德经》是一本所有山居圣人的智慧合集，而老子只是他们的理想的人格化象征，或者一个传说中的导师。不论他是否曾在这地球上出现过，这些文字字里行间的深意，几千年来被反复的传抄，在树皮上、宣纸上、丝绸上和亚麻上，捕捉到了饮茶生活的本质，也捕捉到了道的其他方面的本质。为了了解《道德经》表现出的洞察力和敢于打破形式化语言的束缚，我们用“茶”字来替换“道”字。老子本人对此也会微笑以待。反者，茶之动；弱者，茶之用。老子《道德经》第40章。当我们接近道在生活中的真正应用时，应该用更少的言语来描述它。茶道并不是某种思想过程或哲学，在严格意义上，它甚至都不是一种方法或手段。茶道更多的是我们的语言所不可言传的瞬间，笔尖在轻叩，而我们不知说什么，因为一堆文字并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，他们如能激发人们的生活，便是起到了作用。正如老子的圣言，本书只是对我们与茶相伴生活的启迪或者证明。与茶相伴，并不能用言语表达，而只能进行体验。如果没有那种体验感，茶只是空洞的消遣。最好的情况下，是对生命与 友情的庆贺，而最坏的情况下，则引发人们对感官欲望的追求。听上去似乎很虚伪。《道德经》最遭骂名的一句话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却是在接触到茶或者茶道的方式时，需要确保的一种心态，也就是禅宗所说的初学者心态。为获取进步，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老师保持谦卑、安静、专注。这老师有时候是人、师父，有时候包括自然本身，以及我们的日常际遇。对这一切，我们应该容忍而虔诚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对于自然世界和自身的洞悉与体验才会得到增长。通过对于我们面前事物的了解和专注，我们才能够找到万物之道，并无需学习，无需离开我们的坐垫而了解它们的本质。在啜饮中通向天堂，那就是茶道。我手握茶杯，静静地坐着，想象着老子以同样的方式手持茶碗。我喝下一口茶，神游世界。看到景色之后，我靠在牛背上，喝下最后一口茶，然后驰向永恒。不处户知天下，不窥牖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老子《道德经》第47章。